秘密吧。
所有的感情都是禁止，所有的人都是老师。世界上只要是群集的爱，无论对方是丈夫或妻子、子女或父母、朋友或亲戚，感情都是一所大学，我们注定要去那里学习，领会爱心与奉献的真谛。我要带你去经历一趟想象之旅，我们要到今生之前的所在，在那个时刻你正准备回到了人间，你和许多生命一起坐在一个大房间里，这些灵魂也在等待返回人世继续成长。每一个灵魂都在反省前世，想着自己学到哪些功课，掌握了哪些情感的能力，以及还有哪些功课、哪些情感的能力有待学习。你用热情、客观、亲切的态度评估自己，你看到的没有好坏可言，它是你的灵性旅程。有智慧的老师出现了，他们帮助你了解你未来必须面对的更复杂的问题。在他的帮助之下，你在心中列出一张经验的清单，你同意要在下一世经历这些事。神会设计这些经验，让它出现在你面前，作为一个完美的成长机会，使你成为一个高超自由的灵魂。现在，其中一位古老的教师对这群灵魂说：“你们准备好了吗？”所有的灵魂一致点头。太好了，他的微笑充满光彩。群选择的过程开始吧。有一个灵魂站起来：“大家好，朋友们，我们的前世一直在追求自私的东西。我决定不要重蹈覆辙，所以我要经历这种改变，去无条件的爱某一个人。对方也许是一个病人，也许有某种问题是我必须包容的。这种做法教会我无私与服侍。有哪一位符合这种情况的吗？”另外一个灵魂站起来：“我可以，对我来说这简直太完美了。我的前世一直执着于追求美丽的外貌与体能的力量，把心灵成长忘得一干二净。这是我决心专注的追求灵性成长。我必须学习爱自己，接受自己本来的模样。所以我在将在30来岁的时候发生车祸，让我变成残障，这是一个重大承诺。可是我已经准备好了。你认为我们应该合作吗？”太棒了！前一个灵魂兴奋的回答：“如果我们在你车祸之前相遇、结婚，你觉得如何？这样我就得一辈子照顾你了。”“哦，这比我想象的还要好。”第二个灵魂答道：“因为我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我崇拜独立，从来不让自己需要任何人。我必须面对完全依赖你，你则是必须无私的陪在我身边。”两个灵魂走向老师，请求他的最后许可，他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他们走进对方，拥抱彼此，承诺要付出更多的爱，再来是帮助对方成长。让 其他灵魂们用敬仰支持的态度在旁边观看。轮到你站起来讲话了：“我真的需要你们的帮助。”你开口说道：“在许多次的生命中，我都不太爱自己，我曾陷入可怕的情绪状态，一直没有出来。我忍受各种不当的待遇，抱着负面的态度，从来没有为自己站出来说话。我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认真的想过，这一次我准备好了，我要彻底的改变这个模式。但是我需要一个重大事件来唤醒我。因为我投入人世以后，我就会忘记自己真正的样子。”所有的灵魂都低声说好，他们了解回到人世以后，他们也会忘记为何而来，他们也经历过这种时刻，急切地呼求别人帮助他们，替他们想办法。一位伟大的老师向前走了几步，我想到一个理想的做法。他建议道，他说出了一个灵魂的名字，对方就坐在你附近，你立刻认出这个生命，你曾经爱过他许多次，你非常信任他。难道你不应该还抱这个灵魂，给他一份爱吗？他问你的朋友。是的，我应该给他许多的爱，朋友虔诚的回答。好几世以前，他曾扮演我的妻子，他的爱让我摆脱背负已久的罪恶感，我欠他太多。很好，老师说，他需要某种力量推他一下，让他能尊重自己。在下一世，你要扮演他的丈夫。这一次，你的个性是自私、不忠、冷酷，直到他再也无法忍受，决定好好爱自己而离开你，然后打破许多事以来的模式，从此不再虐待自己。因为他深深信任你，所以他让你为他扮演这个角色。这是我选择你的原因。一旦你做了，你的再 就会父亲，在此之后你这一生将会成为一个好人。老师转向你说，你接受这个安排吗？你的心血的跳动着，你知道经过许多事的努力，你终于要获得这项突破。你亲爱的朋友要帮助你，你的兴奋和感激几乎从心里满溢出来。好，我接受。你说你走向朋友，你出于对他的爱，同意在来生扮演这个困难的角色。我答应你，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这个生命上的保证，我会表现得很恶劣，让你被迫去爱自己，然后离开我。谢谢你，亲爱的朋友。你一面说，一面拥抱他。就这样，宇宙的聚会又开始了。每个生命都同意为了另一个生命而扮演最适当的角色，互相扮演彼此的老师。然后你靠着椅背等待投胎的完美时刻。你投入的家庭里成员由灵魂组成，他们同意要扮演你的家人。借着这种方式，你展开灵性旅程的下一个阶段。一旦你出生了，就会忘记这一切。25年过去，你碰到一位男士，你立刻爱上他，尽管他脾气很坏，你怀疑他跟以前的女友能有一手，你还是答应嫁给他。你的家人和朋友都认为你疯了，背地里你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能够忍受他，但是一切发展好像都是天生注定。这种生活将要持续10年，在这段期间你会遭到恶劣对待，尽管你努力改变他，他还是虐待你，直到有一天你找到前所未有力量，于是你离开他，并发誓再也不要爱上一个不珍惜你的男人。分手第一个晚上，你住在小小公寓里，你孤独害怕，哭得两眼红肿，可是你为自己感到骄傲，你知道你做了正确的决定。在天堂上的某个地方，有位睿智的老师笑了。读到这里，你是否觉得我太会幻想了，还是你心中有个声音，是的，这个想法有道理，在我内心深处我感觉到它所包含的真理。如果这一幕是真的，你的生命会有什么不同？你相信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你会如何面对自己的感情？如果你还记得，每个人都是一个灵魂，他们同意在你的灵性成长中扮演某个特定的角色，这时你对他们会有什么感觉？每一个朋友、敌人、情人，每一个让我们心碎的人，每一个家人，每一个生意伙伴，他们在找我们的生命里出现都是有原因的，为了帮助我们成为更有爱心的人。他们看起来好像不是要帮助我们，他们很可能会伤害我们或者阻挡我们，让我们陷入悲惨的处境，使我们变得疯狂。然而他们出现并不是为了要折磨我们，而是要教导我们某一个关于自己的重要道理。这个道理是我们必须学会的，这就是第八个原则，秘密八。所有的感情都是镜子，所有的人都是老师。请记住秘密二，生活的目的是成为你能力所及的最好的模样。这表示生命会运用每一件事物、每个环境和机遇来帮助你成长，你的感情也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出现的。要让你变得你能力所及的最有爱心的人，如果你的感情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计的，对方的存在就是为了帮助你成长，他们是你的老师，他们借着某种方式让你培养出新的情绪能力，得到新的灵性洞察，成为更有爱心的生命。许多时刻他们借着某种表现让你看到自己的弱点来帮助你成长。你所爱的是谁？谁能像你的亲密伴侣一样轻易按下你的情绪按钮使你狂怒起来？谁能像你的孩子一样次次激发你人格中最坏的部分？谁能像你的家人一样让你变得失控暴躁？谁能像你的伴侣一样让你觉得受够了，表现出强烈的反应？我们都太了解这些答案了，除了他们没有人能够。感情就是最好的教室，在里面你们可以学会最重要的人生功课。你所爱的人就是最好的老师，为什么呢？因为你所爱的人能深深的影响你，他们能触及你的心灵，深入探索，推动你，让你更有效的面对你的问题。想象一下，你若想雇佣一个间谍，叫他渗透到某间公司里，你希望找一个人，他能够接触到该公司的高级主管。他受到这些主管的信任，可以自由进出，参与各种情境。这个间谍知道越多，便越能深入这家公司，有效地取得资讯。我相信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我们最爱的人。 他们往往带来最大的挑战，教会我们最严酷的功课，因为我们让他们进入自己的心，他们可以渗透我们的心灵，悄悄穿越我们的保护膜，抵达最脆弱的核心，看到我们的恐惧与渴望。一旦到了这里，他们就展开他们被雇用，被我们雇用的任务，帮助我们察觉自己有哪些必须治好的情绪创伤，必须修正的错误观念，必须改变的不健康的习惯。感情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们成为更有爱心的人，让我们看清自己，看到自己缺乏爱心的部分，借此帮助我们成长。你会想起来，在前面读到的宇宙聚会当中，有一位睿智老师选择了一个灵魂，他会对你很坏，好让你坚强起来，离开他。他选择了你挚爱信任的一个灵魂，只有这种跟你建立永恒连接的灵魂，才能带你经历如此沉重的过程，体会深情痛苦与得到启示。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人？你对他一见钟情，感觉好像早就认识他了，好像你们只是重逢，不是初识。或许这是因为你找到了古老的伴侣，找到你所爱的人，你已经跟他共同经历了好几世了。有时这些熟悉的灵感来到你的生命里，只是为了爱你、支持你。他们往往以自己的形式出现，有时他们扮演着更曲折、更热情的角色，像是亲人、父母、子女。更常见的是，他们是让你心碎的人。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在他们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绝不会毫无改变。他们教会了我们最重要的爱的功课，爱教会我们最重要的功课。我们所爱的人如何教导我们，这种教导往往不是坐下来耐心说明你该怎么变成一个更有爱心的人，或是平静地指出你需要改进的地方。它是借着言语或行为，让你很难去爱他们，或者是爱你自己。他借着种种行为挑战你的能力，暴露你的弱点。他让你看到自己的软弱，把你拉离自己的核心，来帮助你成长。坐下来，列出一张表，写出你曾经经历的重要感情，包括友情、同事之谊等等。在每个名字旁边写下这份感情的困难点，你跟对方相处时最不喜欢的事情，然后问问自己，你从这份经验里学到什么，你有什么改变。你会惊讶地发现，你在被迫成长，被迫变得更有弹性、更热情、更稳定，对自己、对别人都更有爱心。在你的各种感情当中，最具有挑战性的感情，也就是最能促进你蜕变的感情。当我回想自己的生命，我发现了许多神奇的例子。我大学时的男朋友非常体贴，可是并不聪明。要跟他谈论感情的话题而不惹他生气，只有把话说得非常清楚。我痛苦地让每一句话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解释每种感受。他那迟钝心智迫使我学会了清晰、准确、耐心与人沟通。你所爱的人像一面镜子，他们迫使你看清自己一切没有爱心的地方，然后他们拉着你，让你学会多爱一点。我曾经有过一个情人，他不肯追求个人成长，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蠢事。无论我怎么努力，他总是坚持己见。我必须反威自己，替我的灵修追求辩护。他那封闭的心迫使我变得口齿清晰，他加深了我对内心活动的奉献心智。最后我选择了灵性成长，尽管他表示我得牺牲这份感情。我有一个朋友，他总是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生我气，让我必须不断地争取他的认可。他的心情不稳定，做事偷偷摸摸，他有一长串的规矩，别人必须遵守他们，这样才能取悦他。当然我老是做错事，因而觉得受伤、抱歉被他拒绝。他这种有条件的爱让我看到，我的个性中有一部分非常渴望别人的赞许，无论对方怎么对我都一样。他让我明白，我愿意为了有人爱我做到什么程度。最后也是他让我知道，结束这份友情让我多么开心。我终于了解，我不需要每个人都喜欢我。我曾经雇佣一个人，他不停地说谎，掩饰他的过失，使我对他失望。 我内心有个声音不断警告我说情况有点不妙，但是我总是不肯听，我选择去相信他那紧张而防卫性的解释，不相信自己的直觉，最后他的愚蠢导致了严重的财务问题，于是我叫他走路。他的无能与不诚实使我明白我是多么不愿意注意这份事业的细节，我是多么容易让自己忽略那些真理。当我被迫重建我的财务结构时，他让我得到了极大自信，使我重新开始。我有一个伴侣，他一直贬低我，批评我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他用性和感情当作奖赏与惩罚，依我是否取悦他而对待我。尽管这份感情非常不健康，我还是紧握了很久才放手。我希望他会改变，希望我能找出使他快乐的方法。我降低别人对我的最低标准，以免孤独一人。这个男人的感情虐待使我明白我是多么的固执和骄傲，在问题重生的感情里徒劳的努力，我是多么讨厌放弃任何东西。我终于了解别人要怎么对待我，最后还是取决于我。这些人教导我的功课是多么深刻，他们改变了我的生命，每个人都让我看到我自己一个重要部分，这个部分是我必须看到的。他们完美的扮演讨厌的角色，迫使我更爱自己，成为更自觉的生命。我们的爱的清单上有几十个人，他们对我们很好，借以教会我们信任、关怀跟恩典。我从我的单子上选出了几个极端例子，我要说明我们认为糟糕的感情可能让我们得到最大的成长。即使是短暂的与人接触，也会给你机会让你在回应对方的时候能够培养爱的特质。迟钝的人让你学到耐心，愤怒的人让你学到沉着和静默，粗暴的人让你学到自重，封闭的人让你学到无条件的爱，诈欺的人让你学到操守，固执的人让你学到弹性，惊恐的人让你学到勇气。每当我跟人接触，我就试着想起秘密八的灵性原则，尤其是在别人激怒我向我提出挑战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这个人被派来是要教会我什么，在这一刻我缺乏什么特质，因而感到痛苦。所以我落在邮局排队，办事人员慢吞吞的，队伍十分钟也没有往前挪动，我就会想，他太笨了，他们从哪里找来这种人的。这时我可以停下来深呼吸，再问自己，这个人被派来是要教会我什么，教我耐心包容。要是我坐在会议里一位同事大发脾气，这时我可以问自己，这个发火的疯子被派来是要教我什么，要教我沉着静默，我不必有什么反应，我可以保持专注的状态。这些人为什么要找上我？今年夏天，我把这个感情禁止的观念跟一个好友分享。几天前我们一起吃午餐，他告诉我他有一些奇怪的经验。芭芭拉，我最近有一个叫人毛骨悚然的怪人，好像对我有兴趣，我快疯掉了。你的毛骨悚然是指什么？奇怪的人，就像办公室的这个怪女人，我跟她一点也不熟，她却老是告诉我她私生活的一些奇怪细节，好像我们是朋友似的。还有一个女人，我在派对上碰过她一回，她一直打电话给我说她相信我们注定要成为好友，因为我们在灵性上是双胞胎。另一个男人有时约我出去，我拒绝，他在我电话打入记忆里不断留言描述他每天的生活以及他昨晚看的节目，这真是太诡异了。我想也是，我点点头说道，听起来的确有点令人毛骨悚然，你认为是怎么回事？我想不出原因，他摇摇头说，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就是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可是这些人是疯子。继续想，我建议说，我相信这些事情都是有原因的，说他们是巧合实在是太奇怪了。